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新的一年我们充满了新的盼望。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当中，你自己的恩惠带领我们经过很困难的2020，但是你丰盛的恩惠也帮助我们步进新的一年愿主自己在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一个新的渴望，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愿意跟你的关系上拉近，使我们以此为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这个基础。今天也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一个的主日学，让我们真的是不单是学一些的教导和真理。我们使这些教导和真理真是能够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谢谢主，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这一课呢，是有关这个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所以呢，保罗就跟那些的信徒来提给他们这种的教导。那我们开始就有一些的解释，就是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教会想成就是这种道德警察哈，我们好像要去把所有这种犯错的人拿出来鞭策当众来惩戒有好像也是要杀一儆百的这种的心态，不是的。如果你真的能够看保罗，虽然他在讲的当中里面好像非常的有点是很严厉，可是呢，他其实那个心情呢是有点像，哎呀，怎么家里面看到儿女是这样了，怎么会铸成那么大的错了？所以他是极力希望把这些犯罪的人能够挽回过来，所以当我们就是在字面上看到好像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背后的那个心境跟那个态度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先要问哈，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一般上是很难执行纪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很离谱的。做了一些事情，实在是很亏神的荣耀等等的。那我们为什么很难去解决或者处理这些的事情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今天有所谓很多的兔子会有叫做 bunny Christian 或者 hopper，OK，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信徒久不久就换教会，而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是没有联系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因为很多的事情他自己做的不对或者说也不喜欢在教会里面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和批评，或者说自己心里面理亏他想自己的事情不想太多人来说什么，所以他就换了一个。可是呢，在这个教会出了什么事情或什么，他去到别的教会，就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了。除非你要去打听，或说是把他以前什么的事情拿出来，不然的话，他说他怎么样他是怎么的，你就只可以接受的份儿。那除非有些人真的就是刚好认识他是从别的教会来，那可以互相有点消息的联系。不然的话呢，你真的毫无所知，因为你只知道他愿意告诉你多少的事情因为也是保护个人的隐私这样。然后教会里面也不彼此打交道，所以啊，我们也曾经试过，在我们这边教会呢，算是有时候看到这个人物挺摇头，哎。后来听说他去别的教当起居士来了，真的，这事情都有。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是因为 我们今天的人哈、在很多法律的保障之内哈、真的是对你过往，对你以前啊、你在中国啊，你在香港啊，你在别处地方里面什么事情毫无所知的。就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去 discipline 啊一些有错误的弟兄姐妹或事情是相当困难。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的控告的官司，对吗？因为啊、他可以告教会，你诽谤我啊，你是侵犯我的这个个人隐私，你有损我的声誉。所以基于这些的原因哈、你就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这种的民主文化诉讼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难真正去对付罪的那个罪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一些话是很严厉的，那你就要明白这个是更是今天我们要去回到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如何处理教会一些犯罪的事情。那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了解，就是 private matter deals privately, public sin deals publicly。 意思就是如果一些的事情是个人的个别的，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和理由要去把事情好像是公开来谈公开来处理。可是如果一个人所犯的错他是牵涉到整体教会的见证啊，不已经超越他个人声誉了，或者有损别人、甚至已经触犯了法律，或者说是整个教会见证的问题，那这些是要公开来对付的。所以 我们要去衡量究竟他的那个程度跟严重性、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好，那自古以来其实道德有三大方面的陷阱，什么呢？财色权、财色权、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很多所谓的钱财、很多把、上一代下一代夫妻之间的关系、会说、有外遇、有不忠不贞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权啊、就是你凶我也凶、究竟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赚的钱也比你多，我觉得要这样，我要对我 的自己的、家庭这样这样，你管不了，都是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构成所有这种问题。那、也很坦白说、其实、这些事情、在教会上也经常发生。那我们看到 even、像大卫、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 even 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拥有那么多的这个的荣华富贵知识学问，最后还是败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特别在哥林多这样那么有条件的教会里面，针对关于这个乱伦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他怎么说呢？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呢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听、风闻、风闻我们、这个字呢其实翻译的不好，应该说我收到消息了，因为我们风闻呢就好像是、好像是传话、一些的谣言、我们叫做 rumors， 不是，应该是我听到了有这种消息，所以不是谣言呢、不是 rumor， 之后说是千真万确的、有证据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他收到消息？因为如果你看第一章，他就说我从俄来世、这个妇人、得到一些有关哥林多教会事情，特别是分门结党，所以他们一开始就针对他们分门结党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保罗收到说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他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那你们是谁啊？弟兄姐妹啊， 是教会里面的肢体犯了这种事情啊，而不是说花边新闻啊，哦，就是说我们 Pleasanton 啊，有个什么，不是在你们教会当中是自己人，是基督徒，这不是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不是。虽然哥林多的信徒就是外邦人，是今天已经在神家里面的，是教会里面的一员。然后，如果我们很清楚看这个旧约守律法啊，就知道这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因为在生命记里面，他摩西讲到律法的时候说，人不可娶继母啊，这就等于牵开父亲的衣襟啊，意思就是用这种我们可以联系的事情说，你羞辱你的父亲啊，甚至说做这事情的人是必受咒诅，甚至是要处死的。所以我们发现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甚至保罗形容说这样的淫乱啊，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发生，就是说哇，连那些外面不怎么注重神律法道德的不做事这样的事情，竟然你们在当中有人猖獗到这样来做。所以那我们想说，怎么样这样的教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保罗说，你们竟然还是至高至大并不哀痛啊，不把行这样事情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啊，就是保罗就是开门见山里面说他们要处理的一个方法。但是他们不但是不哀痛，他们还至高至大。我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呢？怎么会容忍包庇罪恶？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啊，尝试去猜测啊，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家丑不外传呐，不要宣扬啊，你越讲的话越多人知道，那不是很丢脸吗？啊，所以呢，老美有句话 sweep under the rug， 对吗？啊，所有在家里面呢，啊，不把垃圾给倒掉，我们就把所有掀起啊，这个地毯，把垃圾扫到地毯下面，以为说我看不到啦，没事了。其实一大堆垃圾都在地毯下面，啊，这个就是自欺欺人了。啊，这企图掩盖一些的事情，或是说他们以为自己这样做呢，就是表示我追得上时代。现在什么时代了？这种的事情大惊小怪干什么呢？啊，人人都可以接受了，以为这个是代表我比你 civilized， 我比你文明，我的心比你放得宽。好，因为我是有文化有学问的， I'm open mind， 或者说你太狭窄了心肠，我包容力强， I'm tolerant， 我学习上帝的教导，我有爱心，什么人都可以接纳。兄姐妹 sounds familiar？ 今天你周围里面在公司学校新闻媒介听到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对我们基督徒用什么样的眼光，说我们怎么怎么批评他们，他们也怎么怎么来批评我们这些以为我们批评人的人呢？那就有一点是，现在如果你看多一些的电影啊，其实现在 也不是怎么大惊小怪。当初的时候，你发现那种电影慢慢想要卖弄什么东西呢？就是好像一堆年轻人呢，他呢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就跟他的朋友聚在一起说 ，You know what， 我已经不再是处女了。好像我的头一页已经给了谁了，哇，然后那些的反正 high five， 哇，呜呀呜呀，年轻人现在就觉得莫名奇怪的，他们很多时候 cheer 一些东西，你就觉得这些事情有什么好 cheer， 因为已经是没有羞耻感，已经根本没有道德观念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查那个菲律宾说，就说羞辱的东西以此为荣，没有什么可怪，但是又丢脸的事情，他觉得在那边 out of the closet， 我出来光明正大的做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LGBTQ 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做人呢？ 我现在做的哪里不敬的人，无论我的性向，无论我是双性人，我是变性的，我什么东西，我是光明正大的出来告诉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不敬了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今天的时代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方向，以耻为荣，羞耻的事情为荣，这是我们刚刚在腓立比书红谷里面所查的。所以保罗说你不哀痛，这个哀痛啊，不是就是难过，不是，这个哀痛是一个人死了，你在那边痛苦，因为好像是永别了，断绝了那样的感觉。他说保罗说你们的心情为什么不会到那样呢？很多人就说哎呀，基督徒是讲爱的，基督徒怎么可以论断别人。我每一次发现一讲的时候，就是有通过里面只是一几个人就是讲这个。其实他们基督徒那么多年都没有好好读圣经，根本也不知道论断什么意思，就是凭他的反应感觉说、啊、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什么叫做论断你知道吗？连这个都不好好去查了，就用这句话来批评，以为人家去论断别人，你不是论断那些论断人的人吗？论断与判别有没有什么分别啊？一个是 criticize， 一个是 judge，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去法庭，如果那个法官判了，你说你怎么是 criticize 我？你就这是 ridiculous。所以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我也许少许帮大家做点分别吧。论断一般是去批评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很负面的。但是如果你要去 judge 法官，他要辨别，那批评什么？辨别什么呢？一个是批评那个人，想要你感觉到他多差，那个人，无论那个事有什么，你可以把他挖苦刻画到非常糟糕，其实可能不一定那么糟糕，但是因为你是要对那个人。但是呢，判断是看事情啊，是对事，然后呢，那个他要你有用感觉，得到一个结论啊，是好人坏人，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呢，这个判断就是说只比较针对错还是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批评嘛，它是要攻击性的，但是这个判断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不对的事情，不能够容许它继续这样发生，所以它是为了建设啊。所以为什么把罪犯也关起来？那他其实如果不建设那个的囚犯，他也是要安定这个社会，所以他其实是正面的。然后呢，批评人都是比较我个人感受，所以为什么会讲的比较激烈一点啊，就是说啊，真的很难吃啊，啊，这个人真的很卑鄙啊，因为他又加上很多这种形容词。但是如果是判断比较不加盐不加醋，只是把这个事实里面啊是怎么样一个事情的经过讲出来，所以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不要随便就说啊，你在论断人，你懂得什么叫论断吗？你好好给我看这个表。但是不要自己去论断别人，去论断人了。那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上一次讲第三、第四章那个分门结党的时候，保罗他说哇，论断他被人论断，他说我不去 care 你对我的论断啊，就算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在神的面前也不一定这样就成为义。但是他那边为什么只论断，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左边所讲的，是因为人对他的动机起怀疑，人家就他服侍里面啊，觉得他所讲的话啊，所那种的严厉性啊，去针对他。可是当他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讲的这个淫乱犯罪的事情，他说这个啊是罪行啊，公开的啊，连这个律法都已经超越了，这个是有损教会的见证。所以其实他在第五章说的不是什么的论断，是真的就是在判别判断。好， 那所以他接下来就说，那怎么样去处理呢？那这里他没有提，可是我们圣经不是只看一段，那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对吗？我们要从已经解经，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处理的事情上面，有没有别处的圣经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和指南呢？有，说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对付一些罪不道德的事情或者说教会有人做错事，怎么来做？那里讲得很明白，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过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头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是他们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他们不听教会，就看他向外邦人和税吏。所以是有什么？是有步骤的。什么是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不行，第二步；这个不行，第三步；最后是怎么处理？这里看得很清楚了。有些东西是你个人发现它有问题，你真的有爱心啊，不是说哎呀，我不敢批评他了，我不要论断他了，他不论断我。比如说，为什么让你发现？为什么又让你知道？你没有这个道德勇气。你说你很爱他，你不爱他，你看到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你不去说他，你不是爱你的孩子。所以上帝说，你就有这个责任，是因为弟兄或者姐妹的缘故，你就要跟他说。假如他不听，那你就需要找人来帮忙，两个都信任的人，或说在教会里面属于是被尊重的人带去。假如还是不听，那这个事情如果严重的话，就跟全教会来说，那就带到领袖的这个层面。如果教会都劝导了，还是继续犯错，最后一步就是把它看成是外邦人和税吏。所以啊，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所讲的已经是到了下面那一步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好像是新闻都这样报道，三股基督徒会堂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已经不是个人层面的事情了。好，所以如果是公开的罪，又或是说那个犯罪的人拒绝认罪啊 ，it become an public offense， 然后是 unrepenting heart， 那怎么办？那就是要采取保罗给的吩咐。逐出教会，那这个是最后一步哦。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关怀的一个团体。当一个人他被逐出这个教会的圈子以外 ，you are pretty much on your own。那所以呢，他就失去了教会的这一个的支持和保护。那这样的人呢，要好自为之。所以无论他这个罪把他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真的就是撒旦就会越来越会攻击他了。那如果我们参考别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发现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你就当远离他。好像是不跟他做朋友这样。然后分门结党的人第三第四章，特别是 这一类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了，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就是已经是明知故犯，不受教，不听劝，心里面刚硬。这个也有等同耶稣说亵渎圣灵的是不可以的，明明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硬要说他靠着鬼王赶鬼，那一个不想被救的人你怎么救他呢？所以要把他交给撒旦怎么做到这个地步啊？弟兄姐妹，这个跟救恩无关， 啊，交给撒旦，不就是说他这个人就不得救了？因为我们说那个救恩呢、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如果真的是被救的话，他就被救到底、除非他自己不想被救。那所以教会根本本身是没有施予救恩的权柄的，所以呢，教会读出一个人也不能够决定他得救不得救，因为这个本来就不关教会的事情，也不是上帝把这个的这个的权利给了教会。所以啊，那马太福音里面提醒一句话说，那杀身体呢，你不杀，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也怕什么？我也怕那个又能够杀身体又杀灵魂的，那正要怕他。他指的是上帝，因为救赎灵魂救恩保障的不是从教会来的，那个只有上帝拥有的。那所以约伯记里面我们知道当这个魔鬼要去加害于这个约伯的时候，他都要在上帝的面前里面求得一个 permission 啊。所以上帝就说，凡约伯所有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啊，因为这个命的操纵还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明白，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让身体因着他所受的罪，无论是情欲上面的罪、吸毒、赌博、做别的一些因为淫乱也是伤害自己身子了，所有这事情就让这个身体受的该得的刑罚，都好过他根本灵魂沉沦到底，不能被救。所以为什么就算在监狱里面的人信主，杀人犯信主，他不会因为他信主了，他就不需要去承受那个国家的这个的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或者法律，他还是守的。可是呢，他起码灵魂是得救。那其实保罗的这个心意跟那个的刚才所讲的这个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我们知道其实前一阵子教会里面也这个新闻呢，我们去年九月就发生在湾区教会里面有教会的领袖和长老欺诈了over 700 million 的这个的事情。这个是很使人很难过的哈。这就是说哎呀还就是你觉得本来我们就受人家批评了，你看现在在教会发生这种事情，岂不是使我们更失去我们的信誉，我们基督徒更是很难在世界里面造成任何的影响。有人就说哇，那么黑暗的，你凭什么好像以光明的这个制止的态度出来指责我们人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回头想一想想一想，那我要大家想什么，就是我们 CCIC 哈没有 membership 的制度，甚至有人反对而且有人还是不单是反对，而且还是拥抱，就是说 proud of 我们 CIC 跟别的教会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会籍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怎么去执行纪律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 membership，那你今天怎么开除他的会员籍呢？你怎么把他赶出教会呢？他喜欢来他就觉得我是你们当中一份子，当然是偶尔一些活动怕了出现啊，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要你帮他解决啦，他就出现，然后他说你不要跟人张啊，我在你们当中里面看他聚会的。好笑了，那怎么样去证明你是我们当中里面的一个会员？他认为他是你的会员，他就是你的会员，他认为你要帮助他就帮助他，他说这个事情干你教会的事就干你教会的事，你不做他说你没有爱心。你怎么分辨？你有时候不要想嘛，你把他当成会友，他还没有把你当成是他的教会呢，所以他做出事情你说你管得了？你凭什么管我？我没有认你做牧者，你是谁？你看到我们今天自找的麻烦。How do you even discipline? 因为 there is no sense of belonging or ownership。那所以就是说保罗所做的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来讲是弦外之音啊。姐妹，你怎么想？我不是说今天我们找到答案，我只是让你进一步去想，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问题 ，CCIC 就一直以来有这个问题。所以啊，当我在CCIC 40多年，我看到不同的会堂，从 San Jose 直到北区，从北区直到山谷，我发现我们比较做中国人的。鸵鸟政策，看到他忍无可忍，受不了，我们就说啊，祷告啊，神明把他接走。我说啊，他自己改啊，拿起勇气，他自己转教会，好被动，好像很无奈哦。啊 ，as a leader, I cannot do anything.我就只有你好自为之，哎呀，祷告祷告，但好像邻居吵到你了，到就只有祷告说怎么办呢？就希望他赶快搬走。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来怎么执行保罗的教导？想想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哈，就说要把它交给撒旦了，其实也被误用了啊。那我们知道天主教有所谓的教廷，那教廷是很厉害的，它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的，而且它有它自己的军事能力，所以到后来蔓延到就是有十字军东征啊，就是真的拿刀拿盾牌去那些呢，就是大肆屠杀很多的回教徒跟犹太人哈，啊，到最后的话造成很多的渊源跟坏的。好，那教廷用这一句话来支持什么呢？他们有权利处死 heretics， 就是他们认为你是传异端的人。那当然了，有很多很无辜持守圣经的人，他只要跟所的言论跟教廷的看法不一样，那他就可以把你声称是异端者。那既然你是异端者，他就按照圣经的话有权利把你给处死。所以很多人活活被烧死，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误解圣经，圣经根本没有这样子说，啊，因为那个用意，啊，目的不是要去人死，是要人得救的。所以正确的处理应该怎么样？首先要知道目的，那个目的不是清理门户，或者说岂有此理，你做了这种事情我要你赔偿，就是赔了你所亏损的，或者说拿出来哈，啊，杀猪儆猴，啊啊，大家都怕，你看你敢在我们这边放肆，不是这种的目的，动机是爱，是为了当事人的好处，是那个犯罪的人，是为了他，是为了爱，就算严厉，就算有时候打骂孩子比较严厉，不是要去灭了他，是爱他。当然孩子很反叛了，你凭什么教我，哇，还跟你干上对上了，啊，有些人就是这种个性，不受教不听劝的，哎，你不要管他，他不要理他，只要你爱他，哦，对不起，我爱是有管教在里面，你叫我爱你我就得管，你这可以爱你不可以管，因为主所爱的他就管，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一个，啊，只懂得去爱暴毙不打不骂的，绝对不是爱他的孩子，非常不称职的父母，情愿好像刚才说身体躯体嘛，这个本来就属于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去到主那里还是要一个复活的身体，不然你去不了，但是我们人不是身体来定规的，所以躺在那边是一个死人，但是是他的灵魂，啊，是他的灵魂决定他，而不是他的躯体决定他，所以这个灵魂得救是始终的目的，为了使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好像一个浪子，就是要一意孤行， 拿着父亲的这些的钱财，你就算活着还要把我那份给分给我。结果好了，父亲没有办法了，留也留不住，就让他去吧。让到他这边怎么哇，所有以为支持他的朋友看你没钱了，也不再是你的朋友了。那就想起什么，哎呀，其实最爱我的还是以前的教友，还是那个好像管得我最严的那个人。然后所以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想要就回去回家归家的感觉。所以虽然是外表看起来是很消极的去对付，可是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积极的果效。对，好像很不好，可是盼望着一个更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保罗就解释在第五节了，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你看到吗？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毁了一个人，灭了一个人，是要救回一个世上。但是呢，求神给恩典给怜悯，教会处理这种事情都是困难的。我们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因为我说 public offense 就 publicly 处理，不能够是暗暗的好像把它修掉，像那个约瑟想要把这个玛利亚给修掉的事情。所以你要当众处理的时候，也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声誉，也要看到会众的感受跟教会对外的一个见证。好困难，你知道那会友的看法不一样啊。以前我们曾经想要去处理事情，还有几个教会连教友联名写信说，如果你这样这样，我们也离开教会。他好像很爱，他很爱某人哦，他的爱心比你大哦，他是用世界的方法，我就示威行动抗议你。我不满意你这样来处理。今天的教友也是非常胆大的，不是很听劝受教的，有自己看法。他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扮演起来啊，比教的领袖更要凶。听姐妹，今天带领教会牧羊教会，是我们传道人一份很大的悲哀和困惑。因为这一代的教友不像我们那时代的教友，总是对领袖们信任，觉得说神立他们啊，如果 我不相信他们，我为什么还待在这个教会呢？可是既然我这样相信他的东西，如果不合我的意，我就起来抗议吗？难怪我们的子女们对待我们也是一样。你以为说做父母的你有权利做这个事情，他不喜欢你他都给你当上，我们心里面还不是一样觉得有隐忧和悲哀吗？另外一个原因是不要让罪蔓延。我们知道啊，如果你把罪看成是这个癌细胞，我们就不会在那边整天批判上帝啊，把人杀个通光啊，明明就是这一家人，怎么儿女都死了？怎么？我问大家，你对身体里面的癌细胞仁慈吗？哎呀，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控制住就可以啦。你为什么要一次检查，二次检查，三次检查？什么这里有问题就全身去检查？你担心如果有漏网之鱼，一个癌细胞不知道爬到别的地方去，他为什么这又开始在那边发动成为别的？姐妹，你怎么来看癌细胞？ 是不好的，是杀害生命的东西。你在那边批判上帝什么呢？所以保罗说，你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我们都知道古时的妇人，她要去做面的时候，她总是要留一小球的，因为这个球里面是有什么，是有酵母的在里面，所以她只要下次把这一球已经带有酵的放到面团里面，她新的那个面团要全部发起来。我们知道面酵是因为你加了一点的糖分加热，它里面呢就会分解出什么碳气，这个碳气呢就使这一个的面包松软，因为里面就有气泡。所以我们也知道不用很多的，每一次一点点的酵就可以整团面发起来了。你越给它摆在一边密封的时间越久，它发的也是越更大。这个就是保罗说怎能够让面酵留在面团里面，而假装它不会做起任何的影响呢？就好像怎么能够很仁慈的对待癌细胞，让它春风吹又生呢？面酵在圣经里面多数都是不洁之物，其实它也就是罪的一个形容或是代表。我们如果很清楚出埃及记，就知道这个除酵节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来历，就是因为他们要赶快的要离开埃及，在这个匆忙的底下啊，神的最后的一个的对埃及的惩罚就是杀长子，所以呢，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去拿一只代罪羔羊，屠杀了以后，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天使如果经过发现有这个羔羊的血，就越过去，这个叫做逾越节。但是上帝说，因为要纪念你们是很当初的要离开这个为奴之地，所以呢要匆匆忙忙的，不能够等到面有酵，要很快的吃，连夜的赶着吃。这一个象征什么？就是要把一切的罪给除灭。所以羔羊的血帮助人脱离的审判。所以保罗说，岂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那个被宰的羔羊了？然后呢，要吃无酵饼，意思就是说不要让罪沾染到在我们或是教会的身上。然后第二个原因，除了防止罪的蔓延，也阻止了罪的一个发展啊，中国人说嘛，三岁如果学会了偷，到了30岁就学会去抢。所以我们发现今天很多的小孩到最后的脾性都是父母早期没有愿意教的纵容，小的就让他在桌上蹦蹦跳蹦蹦跳蹦蹦跳蹦蹦跳，结果大了以后去到哪里都是蹦蹦跳蹦蹦跳蹦蹦跳蹦蹦跳。很多时候你不要说别人没有教好，是我们没有教好。你没有啊，他还小，他不懂事。对，他其实很懂事的，不懂事的是你，是你不懂事，不懂得教育越早的这种的有效性。那么小就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为什么？越早越好，唯独discipline 他的时候啊，他小，他不懂事，他小不懂事。所以我们是很矛盾的，我们自己有选择性，什么事我就觉得这个要早早的，早早的，什么事我自己来决定，不需要那么担心那么的。所以我们人为什么常常就是一团糟？如果没有回到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自己主导我们人生，我们到最后都是很多烂摊要上帝收的。我们家长都很在意我们的儿女跟什么样的人常在一起， 为什么？怕他们会受到不良的影响，会学坏。他的朋友干什么？在一起的时候谈什么？看什么？聊什么？他们常常为什么不要让你看他的手机？怎么？当然是个人隐私了啊，也是应该的。可是呢，有些东西你就真的无法知道啊。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呀、厌食啦，忧郁啦等等。有时候都不知道他是看了什么，或者说听到别人说了什么、批评什么、伤害什么，而导致有这一种的反应，真是令人担心啊。但是同样的，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国家，他为什么要去立法，而且还要去执法？就算是政府，政府为什么在香港有一个廉政公署？就是如果自己做警察的人啊，自己执法的人都贪污，那你怎么可能去让你的百姓守法呢？立法执法的人都不守法，怎么会使下面你想要安定的人守法？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这是多严重的事情？你今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处理，你只是为你自己的人生日后添烦恼。如果教会犯罪，教会就不圣洁了。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他不可以在不圣洁的地方出现的，因为他是光。所以如果教会犯罪，主就不与我们同在。请问若耶稣不同在的地方会兴旺吗？我不是说人数、可能啊，这个组别啊有你名单里面，但是这个组别兴旺吗？里面的人灵性好吗？弟兄姐妹追求吗？相爱吗？服侍吗？愿意献身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用假的、虚幻的，就好像面包到最后哇松的，咬下去软，其实都是发起来的，没多少面粉，都是什么？都是酵母。所以一方面他说要处理，一方面要保持，要维持，这个是一攻跟守两个的互相的反应。所以信徒要维持圣洁。所以他说下面他都讲了，你就不可以与那些拜德的人来相交、当然了，保罗的意思不是要鼓励我们有避世的主义、因为我们不是佛家思想、然后呢逃到深山里面，不是、okay? 他只是要我们不要被世俗玷污。那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个他的伟大的祷文里面说，我不说啊，我 不是求你要把他们脱离世界，不可能的，但是我叫他们、保守他们圣洁合一，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啊，他这边十一节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等等等等，若称为弟兄的，什么意思？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呢、而且不是偶然犯罪的，是已经是弟兄但是他不听劝的人。所以不是指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有外面的法律，可是今天是指教会的人。所以啊，那些不受教的人，这样的话是要去对付的，因为教外的人是有国家法定的这种制裁，可是呢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既然是自己人，他就要受你这个家里面的家规来处理，何况、教会是神的见证，那教会里面的人、的所作所为会牵涉到神国度。 然后保罗说怎么处理啊，连吃饭也不可以。又有人说了，哇，就断绝来往吗？会不会保罗的意思哈是只不在一起波饼啊，对吗？因为我讲过了哈，他们以前的那个哀宴是跟他们那个饼领圣餐是合在一起的，他们先来大家彼此吃饭，吃饭之后呢，他们然后一起来分饼杯这样的，所以才有十一章里面那种苦难的事情。那我们以后会讲 ，OK？ 所以他说连吃饭都不可以，他是指这个领圣餐之前那个哀宴吗？不是的，他这个是断绝来往。因为呢，在中东的文化里面跟我们很类似的，能够在一桌吃饭表示是有联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多时候谈事情啊都不会坐在公园什么的，他都是什么要吃顿饭啊，别人老美喝杯咖啡就可以，但是老中不是的，一定要吃顿饭啊，我请。因为这个是交易的一个代表性，所以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什么呢？刻意的孤立这个人 ，isolate。当时的代的教会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交团体哦，因为呢，他是没有国了，他是受罗马人统治的，所以呢，你都是什么？你都是二等、三等公民，而且当中里面可能很多是做奴隶的，在社会里面的身份地位是很大的。所以啊，你一失去了有这个华人圈子啊，能够让你学到中文呐、能够有这个中国菜吃的超级市场什么，那就只有那个团体。如果你脱了这个团体，你是很可怜的，因为人把你看成了外人。就像今天哈，我们发现小孩子也是一样这种心理，他们想要玩在一起，可是要特别的倔强，特别的皮，就去抢人东西，拿人东西，不跟人家分。好了，所以其他的小孩连同说不要跟他玩，我们自己玩。那小孩看着看着，你怎么凶悍又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吧，你自己跟自己玩。到最后就眼泪掉下来了，我哭了哭了，然后就什么？低声下气跑回去说 OK， you know， 你要我怎么就怎么了，就是这样。 It's powerful. It is effective. No man is an island. 你自己一个人独立快乐吗？你可以撑多久呢？所以啊，这样基督徒不是很没有爱心吗？电话都不能够打给他吗？我们又来了，爱心也是要有分界线的，因为真正的爱是勇于管教。同样一个爱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也是同样一个呢审判我们施行公义的神，但是呢他都是同一个爱的神， because God is love。 你不要说他这样这样等于爱，他这样这样就不等于爱，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因为讲得很清楚，他爱的就管教，所以一个爱你的人是不可以跟管教是脱节的。今天是你误会了爱，而不是神没有爱，所以请分清楚这一点。那所以教会就要代替神来施行审判了，不要怕得罪人，会 hurt 他。我说你不 hurt 他就 hurt 了教会，你不 hurt 他就 hurt 了其他人，因为最后你怕得罪那个人，反而整个教会得罪神。但是你要想清楚啊，那个人本身就已经得罪了神，所以才要你去 do something。 所以他得罪神，你也更得罪神。我觉得这个是 ridiculous。 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个是保罗的一个提醒。所以啊，惩恶不等同论断批评 我不再多解释，我一直想要强调，弟兄姐妹要有这个智慧来分辨，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这句也是常常被人家用别的圣经引来，我们基督徒要宽容、宽恕、要宽大，甚至是外邦的社会拿来指的我们。你说我同性恋，你自己没有做错，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很大的罪，你没有喝酒，你没有骗太太，没有什么，姐妹，滥用圣灵，用石头要建议打死那个奸淫的人。他为什么提出这来要试探耶稣，是因为这个也是上帝吩咐。难道耶稣自相矛盾吗？他自己去反对他的父亲吗？上帝颁布摩西，然后告诉他这样去处理的。今天这个耶稣就跟上帝干上了，我老爸说不要算，这样吗？说你不懂圣经，你不会读圣经，你错误了了解圣经。耶稣讲这一句话，并不是说你就没有权利去批评指责任何人，因为我都是跟他一样，他犯这个罪，我只是犯那个罪而已，不是这样解释的。耶稣讲那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这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为什么要泄现情，要来对付我呢？所以耶稣一句话，他们无以一对，就一个一个的溜走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读的 context， 要明白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教义拿出来，就让我们就是全部这样用片，然后这里引用，那里引用，不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处理哪一帮人，是针对他们哪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他说要把这个恶人赶走，虽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但是保罗称他是恶人，他可能认为你才是恶人呢，没有赶我走，但是其实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走，这个事情呢，不是很多人愿意去做或是敢做的，那我写的这些东西呢，因为时间缘故我不多说，就是说无论我在南非碰到，我记得在洛杉矶实习，甚至在北区的时候，有很多的什么时候就摸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人来进来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要求，甚至有些人拿着很多空的盒子，每一次就在那边呢荡来荡去，也不就是出现，但是不去聚会的，他只在那边等到我们有饭食的时候呢，就把他的盒拿来去尝我们的菜，你的大部分的哎呀有他们有爱心 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怎么怎么，一般人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那个做领袖的看到这种情绪，觉得这样对吗？不是吃与不吃的问题，这样的行动不需要说一些什么，教导一些什么吗？就很多这种的杂七杂八的情难杂症的时候呢，都是推到我的身上。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很严厉，是因为我实在看到太多不想要去面对处理事情，只要背后是说这个说这个推你出来去处理，所以到最后我也有点被逼，跑到那个的地步，就是说你就是要去处理。那有时候在可能处理的多了，就会觉得就是要严格一点，不过，也不是要替自己辩护了，只是就是说好像在这个道化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有些东西是慢慢变成是这个情形的，所以就是要去感人了。有时候就出去当面说，不希望你再出现在我们教会，如果再看到的话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你敢起来在你的主里面，在你服侍神交托给你的责任上面做这种事情吗？还是你只要显出你的好的一面，充满爱心，但是呢跟这个打报告，这么打报告，告诉这个告诉那个，希望别人代替你做了一个恶人很坏人，会吗？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报仇，教内与教外的人处理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保罗所针对的还是自己人，你把他当成家人，你不会因为这个家人一直做不对的事情，你一直包庇他，你不是爱他。若有人不听从，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一句平衡的话，就是说不是单单跟他断交，还是挽回的目的，希望他心里面有这个认罪，有悔意，承认自己做的不对，要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因此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是就跟他不来往就把他当仇人，如果他愿意回来，愿意，你还是要去爱他，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当初处理的目的是挽回。但是呢，最后我要结束今天的讲课的时候呢，我让大家来思想，保罗为什么不允许跟已经明显犯罪不知悔改的信徒来往，要我们连吃饭都不可，看他是外人等等。可是呢，一方面在别的圣经里面也劝导我们郊外有很多也是不守法的人，耶稣也整天跟那个税吏妓女吃饭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不是好像双重标准吗？这个意思我们读经要读得很清楚的，因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把什么把 apples and oranges 来比，对吗？每一次很多的人呢读经里面都问很多这种问题，哎呀，都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解释，因为没有好好去理解圣经，只是反应，因为他只读这一段，他也没有去读别的，所以这一段然后就问出所有的问题。不要拿这个跟那个比啊！保罗想要说什么呢？你看这些的经文，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那暗昧无义的是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好像 you know, 这表面来看这是好像互相冲突的这些的教导，其实如果你认清楚这个罪行与罪人之别，那我相信就不太难去理解这些的经文。今天我们是要对付罪，不能够容忍罪，无论是不信主的外面朋友，还是教内里面的弟兄姐妹，罪还是要对付的。可是不是要除灭罪人，乃是要除灭罪。我相信我们如果多思想，就比较能够容易拿捏怎么样去应付一些的事情，有些必须严厉的处理才生出那个果效。就好像是小孩不要所做的事情就罚站罚跪罚这个罚那个，你也要看他那个这个罪行的这个严重性、厉害性跟影响性，对吗？但是有一些已经不可以不坚决又有勇气处理的，而讲爱讲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愚昧，不是吗？所以希望今天好像是讲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那我希望在这个主日学的教导当中里面，我能够把这种的原则也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不但是在教会里面，也在我们家庭的里面。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一次讲的呢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第六章讲到说基督徒告上法庭，就是这个诉讼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也很困惑的然后第七章是更复杂了，今天讲到说基督徒的婚姻观里面也包括是独身、未婚、丧偶等等的这些事情，或是离婚再婚。所以呢内容篇幅是挺长，甚至是两章圣经，但是几十节。所以我鼓励姐妹，你真的下个礼拜来上这个课的时候，你好好把它读，不然的话你对我所讲的是一头雾水。因为我知道下个礼拜可能会多用一点时间，不然那是讲不完。好，那如果你有什么的问题可以私底下跟我打 email。 那我们最后请 一个的男孩带领我们这个接受祷告。
好，谢谢 Alex，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多读你的话语来得你的灵，得你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新的一年仰望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愿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也愿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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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谢谢拜拜。